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这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在每一次的分享的当中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啊。我们在这个彼此的分享的当中，我们能够互相的来分享，更是呢能够彼此的鼓励，特别是我们的听众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这些目标的时候呢，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意见，我们都可以彼此来分享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回到过去谈一件事，谈一件有趣的事情。其实在八九十年代，在香港有两位很著名的歌手，当时他们两个都是很火红的男歌手，我在这不谈名字。如果待会你们听完之后可以自己上网搜寻，其中一位歌手我形容他是调侃吧，他说了一句话，什么一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就针对那个男歌手，因为那年那个男歌手总共有三首歌曲是入选的金曲奖的，所以他就说了这句话，让人感觉你是不是心里愤愤不平，因为你自己的歌曲没有入选。那当然我今天不是讨论他做的好不好，但是我确实觉得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很值得我们去思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可能很成功，你今天可能得到满满的祝福，可能得到很丰富的物质，但你明天未必同样得到。假设，我只是说假设，如果金融风暴或者你碰到什么意外的话，真的可以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人很满足很自满我目前的状况，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比较负面的性格，就是骄傲。这也是一个，对，很自满，这也是一个，我说是一个陷阱，让人会盲目了。骄傲会蒙蔽你的双眼，骄傲会让你觉得我什么都行，我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人，我只需要靠着自己就能够闯出一片天地。
其实呢，对于人生来讲啊，这个最大的敌人呢就是自己。那对于自己来讲，拦阻自己的其实很多的时候呢都是骄傲。当你说你没有做成任何事的时候呢，你说哇往前冲啊，往前闯啊。当你做一点成绩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还可以啊。等你再做的最好一点的时候呢，你说哇我还不错呀，我做的很成功啊。可是慢慢慢慢，如果你不努力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了。
对，没错。如果我们看天经，会发现很多人物都是因为骄傲，因为自满而得罪了上主，终究呢要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那其实恶魔的首领撒旦呢，本身也是因为骄傲离开了上主。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那里也讲到，撒旦因为骄傲被逐出天堂。他本身是住在天堂很舒服的环境，不过他因为骄傲狂妄自大的以为自己能够取代上主去掌管整个宇宙万物，那结果他的下场就是被上主抛到地狱里去。
所以我们的一生呢要随时的提醒自己啊，面对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应该遇到困难拦阻的时候勇敢的往前走，当你成功的时候呢，你要谦卑下来，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有的人说呢，这个好像你骑马，你骑马的时候往下坡的时候你是怎么走的？
我没骑过马，但是应该很害怕吧。往下坡，抓紧呢，
往下坡的时候呢
抓紧龙头咯，
抓紧，没错，是人是往后走的。
哦，对，
上坡的时候呢
往前的，
是趴下的，
趴上往前的，
你不趴下你就往后倒了嘛。所以呢，
对对，
就是说当你成功的时候呢，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可以，所以你谦卑下来，能够谦卑的往前走，这样呢我觉得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美满的人生。
骄傲自满是最大的敌人，所以接下来的环节改变生命的信仰，我们继续会看时代病。今天的时代病正好就是自满。
信仰 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31，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6。亲爱的 Dosti， 今天我们继续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首先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天津的传道书12章13到14节。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真主，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真主都必审问。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疾病是自满。自满在天经里面是到处可见的，有许多的经文。自满这种疾病与前面我们描述的几种疾病不同，因为它对于社会的秩序与个人的精神都没有正面的什么扰害，它是一种消极性的自满得意的态度，但是足以毁灭一个人的前进力与自发力，终于使品格的力量消失静尽，志气消沉，德性腐朽，灵魂败坏。千千万万的人正有这种自满的态度，他们已经放弃了为了正义的征战，停止了向崇高理想的追求，他们已经找到了舒服的小安乐窝而安居发胖起来，满意于现状的一切。他们好像一个愚昧的有钱佬，心中只有吃吃喝喝享乐享乐八个字。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哲学就是把你的一切花在你自己身上。他们成了浪子，好像天经上所说的任意放荡，浪费货财。这种自满自享的疾病正在两种人中间蔓延着，有钱佬与那些朝士派的人。许多富人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求，这种的态度根源在于自私，它的结果就是不闻不问别人的需要。世上千万的人正在挨饿受苦，无家可归，但是这种快乐主义者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种自私而不道德的人生哲学，其最后结果乃是精神上的不满足与不幸。那些用以满足物质与肉体的欲望的事物，很快的会失去它们的作用。一个有心灵的人不能单用物质来满足，这正是为什么有许多富人比穷人更苦恼的原因。自私与自享永远不能给人带来快乐与满足，你不能逃脱品格的第一项原则，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精神界中的生物如果只靠物质的生活而满足，就好像只吃树叶果皮而将果肉弃掉一样，不久就要发生精神上的严重不消化症。而那些朝士派的人也正患着此症，他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懒惰型与漠不关心型，都是由一种认为一切都没有价值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态度。 他们对一切都不认真，自满自享的富人荒废钱财，自满的朝事者荒废时间，两者都不关心别人，他们的人生观是得乐且乐，得过且过，何必忧虑呢？何必费心呢？何必找工作呢？何必找麻烦呢？在单一礼卷的第五章，天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博沙萨王是自满自享病症最严重阶段的好例子。他有权力、金钱、地位，这一切他都有，但是他毫无需要上主的感觉。事实上，他以为自己就是上主呢。他吩咐把圣殿中的圣杯取来作为荒宴淫乐之用，他侮辱了神圣之物，于是有一个手指在他的皇宫的墙上写着，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缺。次日天明以前，他就暴卒而死。自满引往自私、自享、自要、自傲，最后的结局是自杀。今日千万人正在过着自满自私的生活，科学的奇妙产品满足着他们的私欲，他们正在以这种罪恶为荣耀呢。孟奈格把今日世界的情形描写得极为生动而正确，他在他的小说《觉醒》中说，人类正在地狱中烧焦的山坡上打高尔夫球，我们正想在自私的、腐败的欲望上建造一个新的世界。我们永远不能建立一个好社会，除非我们先造成好公民。我们需要上主才能造成好公民。我们将上主推到人生之外已经很久了，我们需要让他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来。没有上主，人生就没有目标，所以就产生了自满自享以及嘲笑人生的态度，最后的结果就是精神与心灵的死亡。王尔德说，嘲事者看见每一件事的代价，却永远看不见任何一件事的价值。价值与理想是相连的，没有理想就没有价值，崇高的理想产生崇高的价值。约翰·罗斯金说，人类的进步在于寻得一种值得崇敬的事物。萨克曼博士说，当我们不再以任何事物为神圣可崇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向下坡走进可怕下流的事物。当一个人或国家自满自抬到亵渎神圣事物与神圣理想的地步时，下一步就是上主打破沉默说，你将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对于上主的信仰，对于最后审判的信仰，对于永生的信仰，可以治疗一个浪子的自满自得自享的人生观。我们是有灵魂的人，向着一个归宿进行，将来要在上主的面前交账。威伯斯特很严肃地说，曾进入我脑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个人向上主负有责任。这样的思想可以治疗自满自享的疾病。如果我们仅仅是一种动物，我们可以仅求物质以及肉体的满足，但是我们具有永恒的心灵，所以只有获得上主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满足与快乐。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不同，乃是上主寻找人类的一个宗教。尔撒·麦西哈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寻找人的上主与寻找上主的人相遇的时候， 上主就得安慰，人就得平安、满足与幸福。
这个自满，当你骄傲自满的时候呢，你就得了这种病。这种病呢，我觉得只有靠自己，也靠着主能够得到医治。否则的话呢，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不断的在自满、在骄傲的当中呢，你可能一栽，这个跟头就起不来了。
没错，我曾经看过一个专栏作家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吸引我点进去。他说，目光短浅的人更容易的骄傲自大。他其中引用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关羽大家都很认识、很熟知，他是勇猛威武的，是古往今来的一个奇人。但最后呢，大家都知道他是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的，结果他是被东吴大将突袭，然后割下头脑的。所以大家觉得啊，这个结局非常的可怕。可是这个作家他尝试追溯一下他过去的一些事情，追溯一下为什么他会那么不小心的被突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关羽太过于狂妄、太过于自大，他觉得自己很厉害，而且身边的人都觉得啊，你真的非常的勇猛啊，你是一个奇人的，以致他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八个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永远停留在我刚刚讲的那句话，这一刹那的光辉，停留在这一步，你就永远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所以人呢，有的时候要往下看，不能往上看。当你往上看的时候呢，你随时就被绊倒了。当你绊倒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一下就起不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人生呢，是很多的提醒啊。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生命充满祝福啊。这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浸河里，沿人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依然青翠，它在干旱之年也不挂虑，并且不断结果子。心靠生命充满祝福，它比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浸河里，沿人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依然青翠，它在干旱之年也不挂虑，并且不断结果子。它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它比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浸河里，不断地结果子，不断结果子，丰丰盛盛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丰丰盛盛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 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关于爱是什么这个主题，不知道有多少人将其所得所思付诸文字，但是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如何去爱，似乎还是没有足够的见解和成果哟。我知道这是一个很粗浅的问题，但是爱应该不仅仅是拥抱、亲吻和热情而已，爱超过了人们所认知的情感。爱的态度是一种很纤细敏锐的关系和关怀，要透过真诚的行动来表达，如此爱的感觉才会源源不绝地产生啊。我说的简单一些，作家克拉克说过，你没有办法给爱贴上一个标签，但爱的配件却是可以。想要使这些爱的配件充满生机，先抛弃心中的嫉妒、怨恨和批评，心中所思和所有的行动都要以爱作为出发点。唯有借着爱的思想和爱的行动，我们才能够扩充自己表达真爱的能力。记得要先有爱的思想和行动，才能真正感受到爱。我来举几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如何去爱吧。我也鼓励你亮出爱的配件。一位英国威尔斯绅士爱上邻居的一位小姐，他希望能够娶她为妻。有一天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女方不肯原谅他。这位男士非常的害羞内向，虽然想请她原谅吧，却不敢面对家人，于是他开始每个星期从他家的门缝里头塞进一封情书给他，从来没有间断过。经过42年之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来到他的家门口，敲了敲门，向他求婚。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女方答应了。这一对情人到了74岁才步入礼堂。虽然一般人绝对不会采用这位男士的做法，但他实在是展现了无比坚定的爱的决心。你每个星期会做些什么事，让你所爱的人知道他们对你有多么的重要呢？在理想的世界里，你爱我吗？这个问题是多余的了。但是真实的世界里，无数人渴望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另外一个关于8岁的孤儿的故事，小女孩生性害羞，长得也不讨人喜欢，被当作院里头的问题儿童啊。她之前曾经待过2家保育院，被院方辗转送到现在这里。然而这所孤儿院的院长也想尽办法要摆脱他。有一天，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在写信，但是这家孤儿院严禁院童未经许可就自己对外联络的。隔了一天，院长和他的助理看到小女孩偷偷地溜出了寝室，跑到大门边，大门外有一棵老树盘根错节地露在地面上了。他们就悄悄地跟着小女孩，看到她把一封信塞进了大树根的一个裂缝当中。小女孩放了信之后就东张西望的，确定没有人看见之后就赶紧跑回寝室。院长偷偷拿出那封信看完之后不发一语，把信给他的助理，信里这么写着：给找到信的人，不管你是谁，我爱你。 这个多么令人震撼的信息啊！这信息来自那些渴望付出爱，也渴望有人用爱回报心灵的深处。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仁爱，在天津耶哈雅一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说：不是我们爱真主，而是真主爱我们，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真主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仁爱，这是在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多少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都是有这个品格，但是呢往往却行不出这个仁爱。所以我觉得这个仁爱帮助我们能够有个正面的积极的人生，特别是面对很多你自己做觉得做得不错的时候呢，你不要忘了这个爱是能够帮助我们持续往前走的。
是的，尔撒也经常教导他的门徒，包括教导我们要结出仁爱的果子。刚刚你说每一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颗仁爱的果子，只是没有被发掘出来，或者你没有行出来。的确是的，我相信上主在创造任何一个人的时候藏了一块叫做良心的东西在我们心里，不过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随着周围的环境的改变，可能爱心往往就已经被我们抛到一边去了。在困难的环境里只是想着各顾各，我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不要说是家人呢，可能是一些你讨厌的人啊等等之类。明明看见人家有需要，你自己是有剩下的物质剩下的资源，但是也不愿意伸手去扶持。所以尔撒他短短33年的人生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到处去帮忙有需要的寡妇啊，或者是穷人等等的。
所以呢，上主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当我们做一些成功的时候，做一些已经觉得很不错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你去帮助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自己的内心也得到一种满足。所以呢，我们这是能够在人生当中互相分享、互相鼓励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讨拉特耶利米哀歌3:22-24。
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业份，所以我必仰望他。
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仰望，向他来嘟阿，我们就经历主的恩典，同时也把这些爱能够分享出去，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主的爱。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